人二，忏悔尽无间罪。杀害比丘与沙弥，污泥毁像塔寺等，发怒忏悔尽无间。近似于无间罪之业，即杀害具戒的比丘或沙弥，玷污沙弥尼、比丘尼等持戒的尼姑，毁其戒律，以及毁坏、焚烧画像、塑像等佛像，或绘画塑造的佛塔和经堂等殿堂，这些是五种尽无间罪。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亲自所造、领他人造的所有极为严重的尽无间罪。本论上下文中有与其他经论中的说法不同之处，在此并没有直接列举不易出现的罪业，而只是列举了容易就犯的。一般而言，如俱舍论中说的，染污母亦无学尼，杀定菩萨有学圣，夺僧合时毁佛塔，此等极尽无间罪。
杀害比丘沙弥，清净的比丘沙弥是佛教的根本，如若杀害他们，则毁坏了法与僧二者。如世尊曾说，佛教圣宝灯，即是圣法器，苦行着袈裟，释迦子比丘。即使损害戒律不清净的比丘，过患也很严重。因为现在的出家人无论如何比劣，但在圣解佛出世时都会证得果位。佛经云，诸在家人如狗尸一样，破戒之出家人犹如大象尸体一般。破戒者也能胜过一切外道沙门。地藏十轮经中云，沾拂波花虽枯萎，亦胜其余诸花朵。破戒僧人纵行恶，亦能胜过诸外道。不仅如此，甚至也不能对沙弥、比丘生起恶心。经中说，任何众生若对身着袈裟之比丘生恶心，则比于三世诸佛、圆觉、阿罗汉生恶心。于三世圣者生恶心故，将成熟无量罪业之果报。
仅仅轻蔑损坏法衣也不可以，如若对其法衣恭敬，则获得福德。地藏经中云，一切智者即赞颂此大仙人佛陀圣床衣，何人与彼作供养，定托三友诸束缚。从前在一片森林中，有一头狮子名叫尊固，它那金黄色的皮毛极其漂亮，并对众生非常仁慈。一天，一个猎人看到它后暗想，我如果把这头狮子杀了，将它的皮献给国王，一定会得到重赏。于是他剃掉头发，穿上法衣，冒充出家人。他将弓箭藏在腋下，向狮子所在的方向走去。趁着狮子正在熟睡之时，用毒箭射中了它。狮子惊醒后扑到猎人身上，当他发现猎人身着法衣后生起诚信，心想，我若加害此人，就是对三世诸圣者生恶心，随后自己死去了。贤劫时连旁生也不加害仅持出家形象者。
如果毁坏佛像、佛经、佛塔，则毁者自己造了近似无间罪的严重恶业，但对佛教却无大妨害。 而损害比丘沙弥则不同。比丘沙弥无论好坏，都必定会受持少许佛法，因此达官显贵等和僧众打官司，或对他们身体进行惩罚迫害等，是直接毁坏佛教。往昔印度法律规定，出家人如何触犯王法，也只被称为童子得断，而不受制裁，也不会遭到任何谴责。不仅如此，甚至损害居士也有极大的过失。从前，一个人因殴打了一位居士，而于多生累世中转为身体庞大的旁生，当他到水里时，被所有水生动物吃食；来到河边时，被猛兽所吞食；到虚空中时，则一切非人用兵器将其碎尸万段，感受如是痛苦。叙述杀害比丘、沙弥等过患的公案也有许多。
污泥，哪怕是具足一分戒律，也属于正法，等同于包括天人在内的众生所供养的佛塔。所以，如果毁坏受了比丘尼、沙弥尼、女居士及持八关斋戒的女众之戒律，就是在玷污佛教，此人也断绝了解脱道。如谚语所说，以黑毒之斧损坏金佛塔，实际上在此五浊恶事，对一日持一分戒律制造违缘的罪过，比百年之中阻止他人共施的罪过还大。如宝积经中云，何人以信心百年作布施，何者一日持，境界较其胜。
毁佛像，诸经序中多处宣说了一切有为善法中塑佛像、造佛塔、印佛经的功德极大，倘若毁坏这些，罪过较功德更大。白莲花经中云，何人若于墙壁上自会亦或令他化，百种服饰圆满身，彼等皆获菩提果。佛像是工巧的化身。宝积经中又云，佛陀幻化多种像，为利有情行善法。耳世经中说，末法五百世，我现文字像，观想彼为无，尔时当恭敬。这说明经典的文字既是色身，也是法身舍利。因此，如果毁坏或贩卖经典的话，罪过极为严重。对于恶趣罪业深重的友情来说，连升起这是佛像念头的机会也没有。如今我们能够心里浮现或者亲眼目睹佛像，这也是往昔积累福德的结果。当获得大资粮道时，佛像也直接现为殊胜化身。如宝性论中云，如琉璃净地现天王身影，众生静心地现能王身影。所以我们思维佛的功德，佛像的原料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要想成是物质所造的，而要做真佛像。如亲友书中说，佛像纵然以木雕，无论如何智者供。如若毁坏上师、高僧大德像等，罪过也同样严重。
毁佛塔，佛塔是佛陀的一所依，如果建造则功德无量，倘若损毁则过患无穷。想到这一点，甚至对别人建造藏青科许等大大小小的佛塔，都不能妄加评价 它美不美观等，更何况是毁坏呢？如宋云：“善意将鞋垫，置于能人顶，他人扔掉笔，二者得王位。”即是所谓的一一塔小巷，三人得成佛。曾有一头浑身是泥的猪，在一佛塔上蹭泥，恰巧补合了一处裂缝，依此他死后便转生到天界中，有许许多多此类公案。若转绕佛塔，也有诸多功德。如律藏中说，任何智者以静心向此佛塔迈一步，上品纯金一千两，供塔之德不可比。经中说，在佛塔上供养装饰品、鲜花、酥油灯以及清扫、涂庙香、刷白漆等，也有无量功德。如若重新修复破损的佛塔，也有巨大功德。如宋云：“何人建佛塔，即当重修复，尔后获大利，身壮无畏惧。”如果毁坏佛像、佛塔，或塑造佛像、建造佛塔尺寸不足，用烟熏黑、跨越等轻蔑行为，都将堕入恶趣。即使转生为人，也是身材矮小、诸根残缺不全、身色丑陋、愚笨无能等。
毁坏佛堂，所谓的佛堂是指三宝所依存在之处，或僧众聚会的经堂。不用说是毁坏，就是在里面睡觉、丢口水、鼻涕、茶渣以及放屁等，也将堕入恶趣。在经堂内也不能做污秽的坐垫。昔日世尊去广严城化缘时，看见一个背部色如黑瓷瓦罐般的人，世尊说，此人曾是迦舍佛教法中的一位出家人，当时他在僧众经堂里铺作肮脏的覆具，以此业力于五百世中成为被黑黝黝的人。僧护尊者在地狱中所看到的形如墙壁、形如柱子的地狱众生，也是曾在经堂的墙壁上吐痰，在柱子上吐唾液、鼻涕，以及因倚靠而弄脏墙壁、柱子等的果报。若拿取建造三宝所依或殿堂的物资，建造殿堂因原料不足而缩小面积等，也是与毁坏三宝所依或经堂的罪过相同。此处虽然没有列举关于此等过患的诸多公案，但是我们在明确了知损坏佛塔的这些过患后，务必要小心提防，对以前所造的此类罪业在即日尽力忏悔，这一点十分重要。
人三，忏悔舍法罪。三宝殿经所依等，以彼作证为誓等，发怒忏悔舍法罪。此类舍法罪是指以殊胜的对境三宝、庙宇殿堂、经典、论典、三所依等作证，说祈语时，也是随便发誓、赌咒、打官司、做生意等时，明明蒙誓，而后却故意自食其言，甚至仅仅说天尊为证，也要塑造其身像，否则便已舍弃了这些本尊。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所造的所有舍法罪业。如今有些人连做一个小泥塔和刻印一句观音心咒的能力也不具备，竟然口口声声以 甘珠尔、丹珠尔作证而发誓，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大多数人以开玩笑的方式发大誓，结果福德在口中耗尽。如乌金莲师说，劣者自食其事时，灭福损失庄家也。如今的人们为了一件区区小事也做大量盟誓，这都是不顾盟誓言而无信的征象。如果誓言确凿可靠，那么何须做许多盟誓呢？自食其言的增上果成熟于外境上，土地贫瘠，食物无营养，恒常遭受四大的灾难，成熟于自身，福利薄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倍加警惕，以免因自食其言毁坏善根。本素中的等字所包括的真正舍法罪，前文中也稍微讲解了。
医治了一位无有智慧具偏袒心的上师后，以贪嗔之心扰乱佛教，仅仅表面上听闻一点点法，便自以为是大修行者，受持宗派者而生起我慢，便说我通过观察认为这一点合理，这一点不合理，犹如盲人评说色法的贤烈一般，对新旧宗派的见解教规进行取舍破例，致使众多愚人跟在他们后面跑，随声附和，令别人舍弃正法，比自己单独造无间罪还严重。因此我们这些孤陋寡闻偏执一方的人，小心谨慎至关重要。如经庄严论中云，随闻具智慧，若谤所闻法，意向无量身，愚者何定为。又说尽节直生意，生慢失智慧，舍弃诸善说，毁自嗔法障。
纵然所有的法并不能都与自己的心适应，但是修持自己感兴趣的法也是自己有缘之法，结果也会有所收益。对其余所有法也要尽力结上一个缘。朱巴根拉大师曾说，我欲各种圣法理，每一窍诀皆结缘。即使不能如此，也不要妄加褒贬，沉默不语，平等对待，无有罪过。世尊说，住于中间者，舍法我未说。又经庄严论中云，意过自性恶，于色不应嗔，况于怀疑法，故中立无过。因为众生有不可思议的根基种性，所以大慈大悲的佛陀也宣说了不可思议的法门。这所有的法门从不同侧面讲都是真实不虚的，不管是从直接还是间接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获得解脱之道。同样随行佛陀的高僧大德所著的一切善说也是如此，因此不能视为有好有坏，而要认识到这是不可思议的。经中说，于所宣身法纵未生信心，亦莫诋毁之，念法不可思。如萨迦班智达曾说过，一无所知的愚者若一言不发，则对佛法损害不大。
尤其是当今时代，邪见贪嗔恶浊泛滥，公平正直的智者极为罕见。即使是清净宗派的智者们进行庸俗的辩论，也将成为嗔恨之因。何况 是那些冒充成就者的愚人呢？龙王古音颂中说，品质恶劣者为邪见所毁，粗暴生嗔时，沉默或安乐。又云，愚者宣讲法，摧毁诸善根，摄受多众生，将于地狱遁。此外，末法时代许多出家人诽谤正法，从而以舍法罪堕入大地狱中，于数劫感受痛苦，又于多生转为面目不正、聋盲者、无舌者、丑陋者、驼背者、无颈者、跛足者、声音如狗叫者，恒为饥渴所逼，身体枯瘦，嘴巴糜烂，众人不喜等众生。
特别是评价大圆满大手印渐修的是非，犹如用一爪来衡量虚空一样，甚至连这些话语被风吹到的地方都要十分戒备。如宝性论中云，何人若嗔法，彼岂得解脱，其中宣说了谤法的许多过患。等虚空编序中说，密中之圣密，何人若诽谤，则弃佛圣密，永离解脱道。深智圆满序中说，违背了义罪业者，定堕地狱诚可悲。护义序中云，若谤普贤此密意，乃至虚空存在间，死后堕入金刚狱。眼珠序中说，佛教末世时，或苦即炽盛，纵厌轮回法，行法入佛门，然受列宗染，偏袒执佛法，增上邪念正，因烦恼嫉妒，以法造舍法，偏执精律藏，暂自贬他法，蔓延纯诽谤，精华密乘法，造彼舍法罪，着是修行者，如覆口沙香，堕金刚无间、地狱等恶道。没有理解佛法要点而舍法的人，很难摆脱轮回。如经中说，不知微妙法，愚者常流转。诸如此类的所有经序著书中，宣说了舍法的无量过患。在印度、藏地，关于此类公案虽然为数不少，但此处恐繁不数。在家人不要听到别人的一种说法便评价佛法的好坏、正法吉不吉祥、有无加持等等，否则仅仅在口头上也会造舍法罪，危险性极大。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必须倍加谨慎，对以前所造的此等罪业以强烈的追悔心来忏悔，争取得以清净。
人四，忏悔诽谤菩萨罪。诽谤诸菩萨之罪，教杀三界有情众，发怒忏悔无义罪。忏悔诽谤菩萨的罪过，前面已讲了杀害一个众生罪过有多严重，这里说以恶心诽谤诸位菩萨的罪过比同一时间杀害三界一切有情的罪过还要严重，因为菩萨是成佛之因，相当于是一切众生的父母。经中也说，若以嗔心反对菩萨，则比将一切众生关入牢狱罪过还大；若诋毁菩萨，则比杀南瞻部洲众生之罪还重；若生起嗔心 而立骂大乘圣解行菩萨，或说不悦耳之语，则比毁坏近恒河沙数佛塔之罪还严重。又说，若诋毁菩萨，比杀害一切众生并夺去彼等所有财物之罪还大。因此，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毫无意义中所造的这些弥天大罪，
如同谚语所说，不知盗贼菩萨在何处，绝不能从外表形象上估计人的好坏而随口诽谤。我们根本不了解凡夫或圣者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含而不露的瑜伽士们就像灰盖着的火坑一样。如学籍论中云，彼若未断定轻蔑诸菩萨，如恢复之火，其于地狱焚。获得生死自在的菩萨们可以投生为固定不定的种种形象而利益有情，所以大菩萨甚至在乞丐、屠夫、旁生等当中也有，那么出家人中一定会有。本来藏地雪域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化刹土，多数人都是信奉大乘佛法的。宝切经中说，凡是会念观音心咒之人均是大乘种性，出家人中几乎没有未发菩提心的。因此若不指责任何人而观清净心，则无有罪过，而且是圆满一切的根本。
如果自己有信心，那么即使是低劣的对境也可依其获成就，犹如老妇人依靠狗牙而成佛一样。如祭天菩萨说，生佛即同体，何不敬众生。比如如果将一个假人执着为人，则真的会显现他跑来的情景。同样如若将任何人都看成坏人，则见佛也有过失。如果将任何人均看作好人，那么对于屠夫也会看成有功德之人，这完全与各自的心清不清净有关。所以我们要对一切众生都有贤善之念。从前萨迦法王根嘎酿波看到许多小僧人脱掉法衣在溪水边耍剑术时，他说，诸位僧人穿上法衣，我这个老居士要向您们顶礼。我们怎能像分别小麦青稞的优劣那样来判断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呢？世尊曾说，除非我与同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若量则犯大罪过。大多数凡夫人自相续中有十分明显的过失看不见，而去观察他人相续中隐蔽的过错，真成了疯子一样。如至尊弥勒菩萨说，于色不应嗔，况于怀疑法。
隐瞒自己的一切过失而指责他人的错误，会受到天人等诸众的耻笑。宝积经中云，复藏自过失，观察他罪过，此二如毒火，智者舍此过。又说，何人观察菩萨过，当知此乃疯狂者。自己的过失纵然如高山也难见，他人的过失仅如芥子也易见。如因缘品中云，自他过相比，犹如阳康比，亦见他人过，难睹自过失。又云，莫察他人过，已作亦未作，而当察自己，合理不合理。如今 是许多边地野蛮人冒充成就者，利用种种手段来欺骗众生的时代。因此，见到贤善之事，不要立即草率信仰；看到卑劣之人，也不应鲁莽诋毁，而要保持中立态度，不置可否。如果依止一位相识已久、具有信乐、诚实可靠、戒律清净的出家人，那么不仅自己不会上当受骗，而且他也不会有所改变。假使最初以信心求得法药，结上了法缘，就说明已经依止了上师，以后即使见对方有过失，也不能诋毁诽谤，否则会自食其果，堕入地狱。阿底峡尊者说，切莫诽谤一切人，于谁生信当依彼。入行论中云，有情种种心，诸佛难近悦，何况烈如我。
浊世的人们极为刚强难化，有些上师无法令一些地方的人或个别人心生欢喜，结果这些人便诽谤上师，其他人则如山土经传嘎啦声一样随声而转。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当今时代多数人所说所传的若真实可靠的话，则这个世界已濒临毁灭了，如同往昔大慈大悲的导师在世时的恶魔提婆达多一样。断了善缘的人们，如果遇到一个迎合各自心理无视因果的骗子，则拜他为师；如若有一位如法者，则视其为魔，因为担心他如法者有损于自己的世间八法，而对其进行戾骂诽谤，歪曲事实，败坏其名，扰乱其心，从而将此人驱逐出境。例如在匝达地方，人们都长有一个脚，若有一个双足的人到那里，当地的人都讥笑说，这是非人，长着两只脚。莲师曾经说过，成就智者流浪他乡时，出现虚伪骗子欺惑人，不见持境界者功德时，出现诡诈之人骗众生。金曼公主传记中也有如是记载，所以我们万万不可听到别人诋毁说是坏人便盲目跟从，这样会导致自己的天尊也遭到边地外道的诽谤。如果跟着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后面跑，则将毁坏自他。
尽管自己亲眼见到是有错卑下的人，也不能轻蔑诽谤。往昔在印度有许多大菩萨以乞丐身份而居的实例。阿底峡尊者出来藏地时，一位扶藏大师前去谒见尊者。当时尊者住所的门口有一个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妇人。因为那位扶藏大师的排场很讲究，所以他的眷属僧人们用石头棍棒驱赶路上的人们，那位老妇人来不及躲避而被打倒在地。后来那位扶藏大师圆寂后往生到同色吉祥山，当时一位女子挡住他，不让进入持名者的行列中。他问，你是谁呀？为何阻拦我？女子答道，我是空行母一西错家，阿底峡尊者到藏地弘扬佛法时，我为了防止他出伪缘而在他的门口守护，你们当时轻蔑了我，因此我现在阻拦你。唐东迦波尊者的传记中也叙述了 他曾医治了许多化现为屠夫、寡妇等的上师。法王松赞干布前去朝拜尼泊尔的三大佛塔时，途中看到一位乞丐比丘脱下破烂的衣衫，在烈日下抓狮子。国王想到这是一位比丘，便从坐骑上下来向他顶礼。那位比丘心想，我实在很了不起，这些大国王们也向我顶礼。国王知晓他心中所想，说道，我是尊敬诚信释迦佛的律藏法门，你没有什么可傲慢的。那位比丘是一位隐蔽的大成就者，因此他视线神变，将三大佛塔置于手指尖上。国王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边说边打开发髻，显露出阿弥陀佛的身像给他看。比丘说，这也没什么稀奇古怪的。他取过一把利刃，用力抛开腹部，显示出圣乐金刚的坛城。经中也说，丑陋愚笨无力养，纵然理应轻灭则，人之戒行难知故，切莫鲁莽指责彼。
不仅对人不能妄自衡量，甚至对旁生也很难以测度。从前一位蒙古格西对他的一位弟子说，你去五台山拜见文殊菩萨吧，我无法饶益你了。于是那位弟子去了五台山，结果什么也没见到。返回途中去了峨眉山，看到一间大房子里许多汉人在吃饭，便去乞讨，那些人谁也没有给他。他稍坐片刻，这时里面有一位官员打手势叫他过去。他踌躇不定地来到官员面前，那位官员把所有的剩饭都给了他，并且问道，你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官员交给他一封信，说，你返回家乡，途经一座名雅杰的大城市，那里有一名叫达西者，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他。说完又赠送了路粮。他带着那封信到了雅杰城市，到处询问达西住在哪里，但谁都不知道。再三追根问底，还是没有人知晓。另有一个人说，这里有一头老猪名叫达西，他十分慈悯众生，除此之外再没有叫达西的了。他让那人指点了老猪所在的位置，心想，现在没有指望将这封信交给任何人，只好交给那头猪了。于是来到那头猪的面前，将信扔到他的跟前。老猪用鼻子拆开信，稍微看一下就死去了。他感到莫名其妙，立即看信的内容。信上写道，达西菩萨亲戚，你自此以旁生形象度化众生的事业暂时已圆满，现在应前去东方以其他行径立众。文殊。他意识到了那位官员就是文殊菩萨，马上返回去谒见，结果原地已一无所有。但是这位上师最后也获得了成就，诸如此类的公案不在少数。
此外，评说上师智慧的深浅、见解的高低等，也诋毁了法与人二者，说这些出家人如何如何等，从总体上诋毁，罪过更大。往昔目见连尊者去地狱时，看到一个身形是人、身高达数由旬的众生， 它的舌头也伸出一由旬，上面有许多牛被驱赶着在耕犁，它感受着无量的痛苦。尊者观察这是什么业力所致，结果只是知道许多世代中它不断转生于地狱，而根本无法知晓这到底是什么业力。于是便去请问世尊，世尊说，那是由于他对迦舍佛的诸僧众说，这些破戒者，戒律不清净者，从总体上诽谤僧众的结果。这是五百世果报的最后一次，许多佛出世时仍然不得解脱。因此欲求解脱之人，务必要警惕诽谤罪。以前不慎之中所造的诽谤罪，在即日必须忏悔。
人五，忏悔恶见罪。闻善功德恶过患，地狱痛苦受量等，认为不实仅说法，此罪重于五无间，发怒忏悔无解罪。上文中所讲的，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利益，以少分贡品供养，而最后获得佛果等善法的功德，因为诽谤菩萨，或对其生起刹那恶心，而堕入地狱等恶业的过患。例如，在这个世界上，同一时间，用300短矛猛刺一个人的痛苦，甚至也无法形容所有地狱中痛苦最轻的复活地狱中的一分痛苦。下面所有地狱的痛苦越来越大。无间地狱的痛苦是其他地狱痛苦的总和，也无法比喻等等。地狱痛苦的诸多特点。人间50年是四大天王天界的一天，四大天王天界的500年是复活地狱的一天，复活地狱的众生寿量为500年等。如《俱舍论》中云，复活地狱等六欲，日见等于欲天寿，以此计算，极热地狱寿量长达半个钟劫等，地狱寿量等，以及因各自业力所说的地狱寿量。虽然听闻了上述这些善不善业因果法门，然而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说法，传说而已，对因果产生邪见，这是比造五无间罪还严重的恶业。因为五无间罪有忏悔的机会，而这种恶业断绝了善根，乃至在没有对因果升起诚信之前进行忏悔，也无有恢复的机会，将于许多阿僧祇劫中不能从恶趣中解脱。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无有解脱的滔天大罪。涅盘经、解脱经等佛经中宣说了，具邪见者永远不能从恶趣中解脱。
对那些从外道或边地野蛮者等转生于这个世间的人们，如何宣说善恶因果，他们也不生信心。善于口头传法、表面听闻的法由子及行为偏于见解方面的人们也轻视因果，他们说，此别解脱是声闻的行为，我们金刚乘的做法不必受这样的局限，烦恼就是道智，能束缚的东西不成立，若证悟了见解，则没有因果相。我在入定中得知行善无力，作恶无害呀。这也属于此类邪见罪。当然，如果证悟了究竟的见解，那的确是这样。然而， 任何佛经中从未说过践行互相脱离可以获得解脱。如《妙必续》中说，佛陀我说别解脱，一切清净戒律中，在家咒誓除相鬼，其余皆当实行持。必须按照佛陀所说的去做，否则若无有特殊的必要而舍别解脱戒，则会失毁誓言。序中云，破誓于家者，多出行委员。密集序中云，外护生闻行，内喜密称意。乌金莲师也曾说过，外表应当实践经不疑，细致取舍因果有必要。圣乐序中云，不惧见之行，不惧行之见。此二密宗魔，堕入无间狱。作为初学者，地道功德的长进必须依靠取舍因果，因此一定要细致取舍因果。
即便是自己已经不会被因果之过患所染，但在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于他人面前也应当如理取舍。我们要认真思维这些道理。从前一位上师宣说了吃肉的诸多过患，之后弟子就没有再供养他肉食。上师说，拿肉来。弟子说，你已宣讲了食肉有如此多的过患，现在还要享用吗？上师说，那只是说法而已，实际上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快拿肉来吧。如果只是口头上能说会道，而对因果不屑一顾，那么就与这则公案中的上师一样了。此外，往昔死相比丘和聚集沙弥升起恶见，说未持过午不食、不触火、不砍树等戒律，有谁堕地狱了？制定这些戒律有何必要呢？真不知道这个佛陀在说些什么。也有如此胡说八道者，如果自己实在做不到，还是沉默不语为佳，否则将断绝善根，危险性极大。在家男女们也是同样，听闻甚深的因果法门时，不要说这些上师都是能说会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昔日一位上师说法时，一位老妇人开玩笑的例子一样，这些道理不可能真实，即使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全然不理解。也有这般轻视因果、断了缘分的下列人，或者说，他们能做到这样，我们怎能忍受得了如此的痛苦呢？而懈怠度日，或者说，实际上，如果一分善法真有这样的功德，那么一切众生成佛有何困难？倘若一分罪业真有那样的过患，那么谁也无法获得解脱了。也有如此自相续仅有的一分善根完全断尽，今后也无有升起善根机会的人。佛经说，业及业果不可思议。假设因果是以我们愚痴的心能了知的一个法，那为何还说是因果甚深法呢？
事实上，愚昧无知的人对世间上十分明显的财物也很难辨别其好坏，就更不可能了知极其细微隐蔽的业因果了。我们如果承认自己是圆满正等觉佛的追随者，就必须对佛语坚信不疑。如颂云，孔雀与绚丽，亦为因差异，便知利之彼，否则不可知。因果 是以圆满正等觉所具有的实力中知处非处之力彻见，并以狮吼巨声宣说的，因此不可能有欺惑。又如弥陀经中云，是故诸智者坚信佛陀语，以佛智为证，口上赞佛之。所以我们不应怀疑佛陀的智慧，口口声声说对佛有信心而不注重因果，喜欢恶业的那些人纯粹是在说妄语。如果真有信心，定会重视因果，因为佛的一切教言中根本没有比取舍因果更殊胜的修法根本。如果自己诚信佛语而不努力，那么佛陀也无法强制性引导他。如佛在经中说，无为汝说解脱法，当知解脱依自己。入行论中云，饶益诸有情，无量佛已是，然我因惜过，未得佛化育。可见一切信心中再没有比诚信因果不虚，欢喜细致取舍善恶的信心更殊胜的了。佛在经中说，文殊，何为信力？具信心者，对一切佛法真正信仰、信受、诚信、不疑，乃信心。坚信业及业之义熟。譬如，就算是世间上一位诚实老人的语言，也是真实可靠。那么，无有妄语便知佛陀的教言，怎么会欺惑我们呢？在世间上，播下种子后，辛勤耕耘，它定会生出果实。同样，善恶因果也必定真实不虚。想到这一点，而对因果坚信不疑，至为重要。倘若不诚信因果，也就是不相信佛及佛语，在世界上不可能有比这更严重的罪业。因此必须忏悔以往所造的此类罪业。如今处于邪见恶浊猖獗的时代，所以今后务必要倍加小心提防。